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们现在请来的是《澳洲花鸟手贴》这本书的作者丽夏。丽夏你好。
哎，你好 Lucy。
丽夏，我看到你的这本《澳洲花鸟手贴》是刚刚出版，你为什么会对澳洲的花鸟这么了解呢？
其实我觉得要说我对澳洲的花鸟多么了解的话呢，还真的说不上。
其实你在澳洲生活也就并没有很长的时间是吗？
常住下的话呢是2018年左右。然后在疫情开始之前非常幸运，2019年初的时候的话呢，因为开始安定在这里，孩子在这边上学，我们家都搬到这边来，回来之后的话呢，我就开始觉得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参与到更多的社区活动中间去。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当地的这个环保活动，就是 Bush Care。它其实就是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就是去拔拔杂草啊，捡捡垃圾呀、然后幸运的话呢，你可以一起去收集点种子呀，还有的话呢就是种一些本土的植物哈。听起来是很简单的，然后但是我越参加进去的话就越着迷了，你知道吧。然后在这个参与他们的一起就是劳作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澳洲的本土植物它跟那个就是我们习惯的北半球的植物是很不同的。像我以前在澳洲生活很多年，特别是西澳洲，其实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非常丰富，超级丰富的一个地方。但我那时候觉得就是一些花嘛那样的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但我这次深入的了解他们之后的话，才会觉得就是哇，澳洲的这种布什哈，看上去好像乱七八糟的灰扑扑的哈，但其实里面是非常奇妙的。每个植物的话呢，你认识它，你了解一下它之后哈，你会觉得产生很大的这种敬仰和这种热爱的感觉。
简单说，比如说我们去蓝山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路上有很多的小花小草啊，然后这些小花真的就是很不起眼，它的 size 真的可能很小，叫不出它的名字，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看你在这本书中呢，每一种小花你都非常的了解它。
可以讲一个非常常见的这里面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 Dionaena， 是蓝莓百合。这个 Dionaena 蓝莓百合的话，它的形状的话呢，叶子像兰花一样的，然后它的花的话呢，现在正在开花，然后也正在结果子，有些地方在结果，有些地方在开花。开花的话它是蓝色的花，然后花心的话呢是黄色的，非常明显，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结那个蓝色的果子，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那个就是当地的 council 的话呢，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街道绿化植物，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皮实，你知道吧，它就是非常的能够就是在哪里都能生长，水少水多，太阳多太阳少，它都能长。所以的话呢就是繁殖也非常快，所以是很好的绿化植物，它也吸引 local native bees 还有 native 的 insects 过来，就是吃它的花粉啊什么的哈，所以它是非常就是对本土环境非常友好的，也是非常有机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植物的话呢哈，昨天还有一个妈妈看了我书，她就说，哎呀，我的儿子成天在那个花园里面就看到这个蓝珠子哈，就是蓝色的这个果子哈，他们就想吃，不知道看了你的书才知道，哦，原来是可以吃的哈。那么这个植物的话，它有意思什么东西，你就看着它，当然它可吃这个东西对很多人说是，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对吧，它是 Bush Tucker。 那么它作为 Bush Tucker 的话呢，它就有它的这个土著人的这个背景，因为土著人常年都是用它就是作为丛林中的食物。从生物学上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为什么是紫色的，澳大利亚这块地方的话呢，特别是一些很贫瘠的地方的话，你尤其容易看到一些蓝色的紫色的花，为什么呢，它因为这里面有花青素。那么就它环境的话呢哈，就是它越不 fertile， 就是越不就是土地越贫瘠的话呢，它的花青素分泌的就越多。当然我不完全是做科普啦，我会提到这些生物学的知识，但同时的话呢，我也会由此产生一些同感的吧，因为它这个是一种就是它开的越开的美丽，越蓝的美丽，其实是说明它经历的东西就是越多越复杂。
这些资料的搜集你是怎么做的呢？
一方面的话呢，是我参加他们这个 Bush Care， 就是环保组织吧。然后周围的这些老太太老些，当然我也不年轻哈，但他们比我还年长一些。那他们就是对这个植物是非常的热爱的，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很多的，只要你问他们都会告诉你的。但是这个不是特别系统的，你知道吧，东一下西一下，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就是记得很准确。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他们又推荐我去参加了一个 TAFE 的那个就是 course。 TAFE 的课程就是关于就是 Bush Regeneration、就是生态修复的课程，然后里面的话呢很大的篇幅就是在讲原生植物，就是本土植物，然后给了一个名单下来，这个名单的话呢好几页，然后的话呢有一两百种吧，植物的名字包括一些杂草的名字 as well 然后的话呢它里面就会有科学名，因为它的那个我们一般叫植物的话呢哈，它有一个科学名，就是它的 scientific name 就是 botanic name，
比较像拉丁文的那些名字，
就是、对，然后你去查找这个东西，然后它还有一些特殊的网站专门给学生提供的，过后的话你可以支付一定费用，然后的话它有一些就 scientific 这种描述。我也去采访了很多，就是澳大利亚还有一个组织很好的一个组织叫做 APS， 就是 Australian Plant Society、然后呢你交一个年费，然后这里面都是专家，然后的话都是他们真的是跟这些就是环保人士交往的话呢，最大的对我来说教育很大，因为我觉得他对那种社区还有对环境的那种奉献意识哈，还有他们做的那些努力哈，当他们也都是退休了嘛，然后的话就发挥余热这样的哈，但是他们真的是很无私的教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兰科夫那边的那个 nursery， 然后他有一群老人家在那里，我婆婆也在那里做了几十年，然后去的话那个老人家听说我在写书的话呢，我说我需要故事需要了解这东西，他们就给你讲很多东西，这些他们的观察的话呢很多东西是有时候你在资料上是找不到的，就是因特网上找不到的，所以的话也查一些书籍，书上我发现书上的东西还是要比因特网上的东西哈更深刻，就是更全面一些，所以我也买了些书，借了一些书，然后有些资深的人士的话他写了书之后不是正式出版的，他必须要是通过就是你认识某一个人，然后的话就是不稀缺的人，然后这个人了解这个专家，然后的话呢你再给他打个电话，然后他再给你印两本出来，就是这，
所以有一点点像是他们研究的这个论文。
哎，对，他研究的，你比如说我这有几本就关于悉尼的草，关于新南威尔士的桉树，然后它上面的话呢把每个桉树的区别在哪里，它的 bug 在哪里区别，然后它的那个 nuts 有什么区别，它开花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花头是什么样子，全给你很仔细的画出来，然后做很详细的描述。这个东西话呢它就是科学文献了，就是研究文献了、这个是叫科学记录的文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哈，我也去拜访了那个就是植物园，像安南那个国家植物园，安南那个澳大利亚植物园，悉尼的这边皇家植物园，做 bush care 的那些专家，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一个生物学博士王浩博士，在那个达尔文大学的 Charles 达尔文大学的，然后的话呢还有这边的一个 council， 就是 Northern Beaches 的这个 council 的一位 Peter Juniper 博士，所以一方面是那个课程很系统，那个课程很有意思，就是你不光是书面上学习，你还要真的去跟 Council 申请一块地，这块地上呢应该有很多杂草，然后你要做出一个怎么清除杂草，对这一块地进行生态修复的这个计划，这个老师批准之后的话呢你还真的要去执行，你不能一次性的拔草拔完之后那不其他的杂草又长起来了对吧，你必须怎么样的按步骤去做，这都有中间一些讲究，然后的话呢再去选择适合那个地方的土壤气候和水的水环境的这么一些植物，本土植物再去种上去。
丽夏那写这本书的时间其实还没有你校对这本书的时间长，为什么呢？
比如说才开始写的时候哈，有些植物当时拍了图，因为很多植物的话它虽然是同一属，但是的话呢它有不同的品种，但是我可能就把这个品种就弄错了，弄错了之后的话呢看上去很相似但其实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在我跟后来的专家就是进行咨询核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些专家会指出来某一种花跟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我就要重新去拍这个花，拍新的花，然后这个花的话呢可能就不在这个季节，然后的话呢它也可能就不在这个地区，我甚至打了电话到新西兰去请人帮我拍某种，比如说 Manuka 就是用茶树花， Manuka 蜂蜜很有名的，那当时的话呢我拍了一种花，我以为它是 Manuka， 但它其实是另外一种茶树花，就需要找到这个真正的这个 Manuka 花来拍照，这个中间的话过程就很复杂，我去了几个植物园，然后去了多个苗圃，甚至跟我这新西兰的朋友打了电话，因为新西兰的话呢这个马鲁卡是很多的，最后甚至跟这边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马鲁卡蜂蜜协会的会长联系上，他很热情的给我发了一些照片过来，但最后的话呢我还是在这个安兰植物园，就是安兰国家植物园发现了这个花，然后拍了照片然后放上去了，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cross checking 为了保证它的这种科学性准确性啊，一方面阅读性要保证。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丽夏来跟我们分享她最近出版的这本澳洲花鸟手贴，谢谢你。
谢谢你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